好，上一课呢，我们在讲，到了十九世纪末呢，有些人呢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啊，那他们可能造出来的神有不同的版本，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到1917啊，他们对这个造出来的神呢，比较像一个独裁的君王，要求人绝对的顺服他。他说，伯克夫说，现在呢？那伯克夫写这种神是1930年代了啊，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啊，可能他们所想出来这个神的符号，啊，是指啊一个民主的统治者，很愿意服侍他所有的下属，啊，随着潮流嘛，对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都是很多的君王、王帝统治的地方在打仗，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面对的希特勒啊，美国这种的民主的理想啊是很吸引的。好，接下来看下面，孔德 （Comte） 十四页。自从孔德的日子以来呢，有些人呢就把上帝就说成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啊，就是社会或者是理想的社会，而去敬拜这个的啊理想。有一些呢，啊，叫做 social theologian， 这已经过时了，这个潮流都过了，啊，神就是社会的秩序。还有啊，伯克夫说最新的心理学家，那当然这里所讲的最新的心理学家就是弗洛伊特、荣格等等啊，他们呢，心理学认为呢，上帝这个观念呢，是人心目中的投射 （projection， 投射）啊，而在人类的早期或者一个人小的时候呢，啊，人呢有这个倾向去把他自己所经历的形象化，然后又认为这些的经历那个形象呢是有。啊，有位格的，所以呢，上帝话出把话说穿了，上帝是一个幻觉 （illusion）。不过呢，在某一个阶段呢是有用的，但是有一天要是有一个时代要来临，上帝这个观念呢就不再需要了。啊，上帝是原始的人。小孩子、幼稚的孩子所需要的，上帝是幻觉。那这个呢，一直来是100几十年来心理学的，特别是弗洛伊特派的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的信念。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心理学怎么样的在影响教会的辅导学、教会的教牧辅导学。15页，中文是14页。下面，那举些例子 ，Royce 说啊，上帝就是群体的人群的临在精神 ，G.B. Smith， 上帝就是人类社会里的那种的素质，支持人的属灵的追求的，丰富人的属灵的追求的 ，E.S. Ames， 上帝就是啊，人类的。人类在成长中的社会秩序里面的所有的关系的总和 G.B. Foster， 神这个字是一个象征，是指宇宙 in its ideal forming capacity， 宇宙呢有这个能力让一些的理想成型的，上帝就是这个的代表。 Shayla Matthews， 上帝是我们的观念啊，是从我们的社会经验搞出来的，是什么的观念呢 ？The personality involving and personally responsive elements of our cosmic environment， 我们宇宙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那些让我们的人格进化又是有位格的来回应人的这个宇宙的素质或者宇宙的。因素，总之呢，把上帝讲到完全的没有什么位格的，就是宇宙，就是社会，就是那些滋润、滋养 啊，人进化进步的那些的因素，宇宙对人很好的啊，啊，这个呢很像新纪元。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新纪元，后现代的21世纪的新纪元，和19世纪从施莱马赫所发展出来的自由派神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什么来源呢？泛神论。施莱马赫是泛神论的，新纪元的这些也是泛神论的啊。泛神论就是上帝就是宇宙，那上帝既然就是宇宙，那宇宙你讲来讲去它是非威格的吗？所以什么宇宙啊，支持人、丰富人、滋润人的进化的那些的因素，肯定是没有威格的。好，所以当然这种的神是没有威格的，是不能满足人心灵里面最深处的需要的。好了，现在呢我们讲完这一大段哈，这段是讲什么呢？讲啊，这种的错误的神观呢、啊、事实上就是否认了圣经里那位真神。我再说啊，错误的神观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圣经的真神。那这一章呢，第一大啊 ,C 第一大段就是说呢，无神论呢有一些是绝对的无神论，或者是不可知论 ,atheism, agnosticism。但是呢，假如把神说成是与圣经的神是完全不同的话，那就等于是无神论咯。好了，下面呢第一，我们这一章的神的存在的第四最后的部分呢，就是要介绍在哲学的历史上有至少有五个，有的人说有六个啊，尝试去证明神的一些的论点啊。我先啊介绍范泰尔对这些的论据的批判。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思想都要从一个出发点开始，就是人是自主的，人是离开上帝独立的。好，所以一个自主的人的理性，他会去推理，推出五个六个不同的方法来证明神存在。而这些的证据，这些的论据最大的毛病就是在这里，是人的自主。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五六个不同的啊、论证。你首先记得好，这个是范泰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是因为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autonomous reason， 所以这些的论据呢至终是靠不住的。很多人呢想用逻辑来推翻这些的逻辑的推论，逻辑推逻辑，表面上可能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归根究底是人的自主导致这么多问题。好，第一个呢是最难明白的，你明白这个下面就很顺畅了。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啊，你看本体论的论据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我们来读这个字 ontological， 来。ontological， 那这个字是形容词啊，那名词呢就是 ontology。 我们来说 ontology。 好，伯克夫呢只用两句话就讲完了，我会用多几句话的啊。这个呢是安瑟伦 Anselm 想出来的。我先讲伯克夫说什么。伯克夫说呢，安瑟伦说，人呢、啊、有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者的观念的第二，而一个存有存在不存在呢，这个是属性啊，存在是属性啊，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此呢，第三，因此呢，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肯定是存在的。我再说一次，人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的概念，而既然存在不存在这个是完美的，完美者的属性，应有的属性，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属性，那这个本身是一个错误啊，从这个古希腊就有的。 因此呢，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者是存在的。好，简单的三句，我把它再 elaborate 再解释，再讲一次。安瑟伦是这样说的 ：conceive of a being。请你想象一个存有者或者一个存在的东西，一个活物 ，conceive of a being， 你想一个活物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宇宙没有任何的存有者呢，是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我再说一次，你想象一个存有者，一个活的东西，宇宙里面。不可能想象任何活物比这个活物更大，这个是第一点。Conceive of a being， 想象一个存有者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比它不可能想象任何东西比它更大。第一点。第二，好了，现在 now 这个 being 这个存有者就是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这个存有者就是说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存有者可以想象为比他更伟大的那个存有者呢 exist in your mind， 在你的思想里存在了，刚才叫你想吗，你想到了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咯，对不对？第三，可是 i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exists only in the mind and not in the world, then it is not the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假如这个活物，就是说宇宙里面你不可能想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伟大的，这个东西啊，只是存在在你的思想，而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呢，它就不是那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那个东西了。听懂了吗？我再说一次啊。第三点，假如这个存有者就是宇宙里面你不可能想象任何东西比它更伟大，这个东西呢，只是存在在你的思想，而不存在在世界里的话呢，它就不是那个存有者，就是说宇宙里面不可能想象任何东西比它更伟大的那个存有者咯。三 A， 因为 because。The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must exist both in the mind and in the world. 因为那个存有者就是宇宙里面不可能被想象为更伟大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更伟大的，那个东西呢，肯定又是存在在你的脑袋，也存在在外界，才算是最伟大吗？因此，第四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which exists in the mind and in the world.因此宇宙里面有一个存有者存在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那个东西呢是在你的思想里存在，也在外界存在的。四 A， 神存在 God exists。 听懂了没有？我没有问你你有没有被这个说服，我先问你听懂了没有啊？就是伯克夫所说的嘛，人有一个绝对存有者的观念，而存在不存在是完美者的属性之一，而且这个存在要在思想之外界都要存在啊，所以那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者肯定又是存在在思想也存在在外界的，因此神是存在的。明白了吗？好像变魔术一样变得出来是吧？那请记得范泰尔的批判是什么？首先，人当自己的理性是自主的，取代了上帝的权柄，所以他就可以想各样东西出来咯。好，我们先来看伯克夫的批判。伯克夫这样批判的，他说：第一，很明显的，我们不可能从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来证据这个理念真实的是存在的。我们有一个神的观念这个事实呢，并不证明它客观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伯克夫的批判。第二，不但如此，这个论据呢，它假设在人的思想里面是已经存在着这个对神存在的知识的了。我再说一次啊， 这个很有趣的啊，这个批判，他说，这个整个安瑟伦的论据呢，假设人的思想里面已经知道神存在，而整个论据就是要证明神存在吗？但是他已经先假设了人思想里面有对神的存在的认识的，那你怎么先假设了这个来去证据这个神呢？康德是完全不接受这个论据的，但是黑格尔呢是非常接受，记得吗？黑格尔是一个搞一个空中楼阁的一个，就是唯心主义的啊。那伯克夫说，你心目中有这个东西，不等于是在外界存在。那这个批判，这一点，你心里想到的东西不一定在外界存在，是按照怎么样的标准来定的呢？我说是按照实验主义 empiricism 洛克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都接受这句话，你心中思想不等于是在外界存在，但是这个不能够去打破安瑟伦的这个论据，因为只不过是一种的有限的人本的宇宙观去批判另外一种而已啊。所以比较啊，那下面那句话呢，第二个批判就比较有利一点了。人尝试去证明神存在，但是又要人去想一个很伟大的传教者的观念，所以就假设了人里面已经知道神存在，所以不可能用它来证明神存在。那这个呢，在哲学上比较高明一点，最高明的是说人是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圣经，来尝试去证明神存在。人的自主，人的理性的自主才是问题之所在。当然这种的批判呢，是世界上的人不接纳的啊，但这个才是真正的批判。有其他的唯心主义者呢，他们会把这个本体论的论据呢啊，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第二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字，读两次 cosmological 16页 cosmological 这个字呢，来自那个名词 cosmology， 这个 cosmology 就是宇宙观或者宇宙论。 cosmological argument 呢的意思就是说，万物就是说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成因的，都有一个足够的成因的 adequate cause。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整个宇宙肯定要有一个成因来解释它是从哪里来的，而这个成因呢，这个因呢，就肯定是无限度那么大的。好，下面呢有些批判。第一是休谟的批判。休谟是谁？他是实验主义的怀疑主义者，他是18世纪的苏格兰的哲学家。他就是说，每天看到苹果掉下来呢，不证明任何定律，你只是看到苹果掉下来一千一万次而已，你只看到个别的印象跟资料，没有定律的。好，休谟呢，他完全怀疑因果关系啊，苹果掉下来就苹果掉下来，你掉一万次一次都没有因果关系的，没有哦，看到了万有吸力，没有的 gravity 看不到了啊。所以呢，你说宇宙里面有成因呢，对他根本没有意义，他不承认任何东西有因有成因。二，康德，那康德刚刚是在休谟之后的啊。康德说，假如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足够的成因的话，那神也应该有才对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无限度的往上推咯啊，这个是康德的说法。所以你看到康德心目中那个神不是真正的无限的神。第三，就算我们接受这个论据，并不表示说宇宙肯定只有一个成因，而且是一个有位格的绝对的，是无限的成因。 所以呢并不能证明神，圣经的神存在，你只不过说宇宙有成因。那所以呢另外有一位哲学家波恩鲍姆，他说宇宙呢，就是物质的宇宙呢，好像是一个系统，它里面的部分是彼此互动的，所以它是一个整体，彼此互动的整体。因此呢必须有一个使所有的部分合一的啊一个的能力，或者是一个什么成因，来协调所有不同的部分和他们的互动，或者说就是宇宙里面宇宙的存有的根基 ground of being。 这个只不过把因果关系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第三 teleological argument、teleological argument 呢，今天有新的版本是基督教人士搞出来的，在美国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teleological argument， 这个也是一个因果论的一个的的论据。伯格夫这样说的，他说呢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显示了智慧、秩序、和谐、目的，因此呢暗示着一个有智慧的、有目标的存有者是存在的，他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这个世界的。那让我就更白、更明白的话来讲，有十八世纪某一位哲学家这样说的，他说比方说你去森林散步，你偶尔在森林地上捡到一只钟表，那你就肯定假设这个表是有设计师设计的。同样的宇宙就显示了这种的好像钟表一样子的智慧、秩序、和谐，肯定有目标的，所以肯定有一位设计师或者是创造主创造这个世界的。康德认为呢这个是三个论据里面最好的一个，可是呢康德仍然觉得这个是不证明神存在的，只证明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在塑造这个世界，比前面那个因果论或者宇宙观那个呢好一点因为呢他清楚说了前面没有说过的，就是说宇宙中有智慧和目标的迹象，因此呢就导致呢应该有一个有意识的、有智慧的、有目标的存有者是存在的。但是呢并不一定说这个有智慧的设计师就是创造主，就是上帝。下一节呢我们来讲道德论的论据，还有其他的论据。